我是专门，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童工，嘿嘿，我就让他自己讲讲您叫啥姓啥现在在干啥啊，方便说的就请尽管说。
大家好，我叫小魏。
小魏，哪个魏？是大胃王的胃还是那个胃肠科的胃？
大胃王的胃。然后
今年几岁啊？现在你要是弟兄上节目，大家一定最关心的是，哎，他结婚了没有？我们这有个姐妹，赶快给他介绍介绍。
已经结婚了，然后小孩都半岁了。
又太晚了，小孩已经半岁了，那这个哎，那方面咱们就不谈了啊。您现在是在江南江北还是在东南西北呢？
刚好是在江南。
哦，你在江南，那好地方，好地方。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做小买卖呢，在玩股票呢，还是在开工厂？
现在是在上学了。
哦，在上学。嗯，
对。
那很好啊，你这才在上学就结婚了？你们大学可以结婚了？
那我们这个不是普通的大学。
那是什么大学呢？
我们是在国内应该叫神学院。
哦，你在一个神学院。哎呦，快这下子把蒙哥都呛住了，终于我们有神学生进来。那我们这个山外天园快要进入主流了。哇，神学院念起来贵不贵啊？
我觉得我还是挺贵的，但是你要是跟普通大学比的话，那个大学不贵。
现在念个大学要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上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是7000多吧，这是基本的费用，然后不包括生活费。
那也有这种考上大学念不起的情况了，你7000也不少。
有
啊，
肯定有。
而且呢，念出来不见得找得到事儿，是吧？啊，在美国现在就有这个说法，说大学啊是一个很不好的投资，几乎没有回收的投资，反而让你欠了一屁股债。哎，今天的年轻人也是不好做。那你现在也要交学费，你也住在学校吗？学校有宿舍给你住吗？那小孩可以住在里边吗？
当然不可以，我们是分开的。然后幸好学校还是可能跟家里面离得不远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外面上学，周末可能有空就回去看看孩子妻子啊，这样。
哎，我首先就应该向神学院建议嘛，预备这个已婚学生宿舍，因为服侍主是全家庭一起服侍，是吧？你要一面念书一面和太太吵架，这样锻炼出来的工人才是真的好用的工人嘛。想当年这个老毛搞革命，不是也带着江青一块走了吗？不知道。那你妻子代职吗？你们怎么供得起啊？
这个我们基本上如果是上学的话，教会是会给出这个钱的。
啊，真的？
然后当然有。对，但是有些教会他是不给的，但是我们这边教会是给的。
那表示你在教会表现不错，是教会派你去呢，还是你自己去呢？是主感动你去，还是因为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决定要去念神学院呢？
那倒不是啦，那个肯定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要肯定感动是要侍奉的，然后我也是有这个感动，想要去做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侍奉的人员。但是然后按照这边教会的体制，如果你想当一个全职间侍奉的人员，那你必须要就是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有这么一个资格，有这么一个证书，然后你才能到这个体系里面去工作。
那你不能无牌传道嘛，是不是？你信主多少年了？
我是09年受洗的，我从信主到受洗非常快，就3个月。
哟，那你们那边不需要排队啊？
啊，这个说起来也有一点故事啊，就是我信主的时候刚好是我大四上学期，属于那个大学最后一年，然后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大学生，其实我也是其中一员，就属于一个心里面一个非常矛盾，然后可能很挣扎的一段时间，很痛苦，对，很黑暗的一段时间。
后来陆家约你谈话，是不是跟你传福音？是不是？
也没有了，我那个时候是属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带我，然后我就自己就找了教堂去。
哎呦，这神所拣选的，你怎么会找教堂？你为什么不找佛堂呢？你总是得有点这样的背景啊。
找过，然后那个时候找了这方面的书籍来先看，就觉得很黑暗嘛，应该好像也总觉得要抓点东西，那肯定中国人一瞬间先抓的肯定是佛教这些东西，所以我可能就想找一点嘛，但是肯定就看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后来在网上遇到一个人，现在知道是姊妹了，跟我聊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后来我跟他说现在可能在看佛经之类的书籍，然后他一下子就跟我说 这个是偶像。然后我当时好像就很生气，我要跟他说这个为什么是偶像啊，但是他就没有再回我，然后可能当时就没有可能吵起来，然后但是这个话反而好像烙在我的心里面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不对的。然后后来又想到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听过良友之台的声音，
良友
之台，好，那我再去找一下。反正那个时候说到中波，大概类似于是这种福音电台的节目，哦，我后来想起来，对，接触过基督教，那我就找找基督教，找着找着就找进去了。
哦，就找进去了，哎呦，那不错，真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和你现在的妻子交朋友了吗？
没有，我们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回来找工作，然后碰巧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遇到一块，那个时候才正式开始在一起的，大学时候没有在。
这样子，两个都去面试工作，没想到就变成相亲了。
对对，遇到一块了，就在一家同一家公司就遇到一块了。
啊，那这个慢点再说。你在大学里面念的是哪一个专业呢？
一个很普通的专业，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都做什么？你们毕业出来是做什么呢？
大部分人可能是做导游之类的。
哦，就做导游，可以去游山玩水。
然后我就不想做导游，我学觉得好烦。
你自己喜欢去游山玩水吗？
我喜欢。
啊，你喜欢，你不喜欢带别人去，自己去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对，大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就是玩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想过给别人做导游。
你们做这个旅游业，你需要学外语是吧？
国内就不需要，国外的就需要。然后他那个导游可能感觉层次也高一点，国内的导游就是因为旅游业整个就很混乱，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那你后来找的工作是旅游业的吗？你面试的这个相亲工作
也是跟旅游相关的，但是他不是那种传统的旅行社，是属于一种类似于电子商务之类的，坐办公室吧，也是。
那你们一起去教会吗？还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那个时候谈不上一起去教会。然后可能因为他没有信主，所以可能我在信仰上还是经历过一段挣扎的时间，然后特别辛苦。过了两年之后，
等一下，不要讲得这么快，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你说你很快就受洗了，是不是？
对，我是受洗了。对，
你受洗了，然后你交了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
对，
然后你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姑娘啊。
娶她的时候她早就信主了。
哎呦，那你还不错，那表示你这个工作做得还不错。好吧，那你这个她的态度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战略能够让你这个女朋友啊在结婚之前就信主了？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如果要讲的话，这个时间好长。然后
哎呀，没关系，我们节目就是时间长，越长越好，蒙哥剪两个节目这样子呢。就可以交差了事。你慢慢说慢慢说，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啊。现在基本上好像分成两种潮流，有一种潮流是说不信的不可以结婚啊，一方信一方不信的不能结婚，还有一个潮流是说连交朋友都不可以啊。那你这个去交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已经是犯了大忌了，现在教会居然还支持你出来念神学啊，所以你这里面一定有些特别的技巧给我们传授传授。
好吧，那个时候大四下学期，然后那个时候信主啊，然后就是说要赶紧受洗。你刚刚蒙哥不问了嘛，那个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福音，我是回家信的主教的，找的教堂嘛。我马上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回到学校去，因为那个时候寒假要结束了，就感觉非常着急啊。我刚好碰到复活节要受洗，如果再不受洗的话，感觉好像就会把这个机会给错过。就像我以前，
好材料，好材料，哎呀，有这种迫切是最好的。
对，很迫切。然后那个时候就跟牧师谈，我说我现在没有到一年，但是我立马要受洗。
哦，你们基本上有这个规矩，需要信了一年之后才能够
考试，
信了一年还要考试才能够受洗。
对，现在国内主流基本上都是这样，肯定是一个有这么一个程序的。但是每个教会有可能，他在实施上可能就不一样。这个考试到底怎么考？可能你跟牧师谈两句就算过了，可能真的是要发笔考试的那种。
那这
具体怎么考？每个教会不一样。
这圣经根据在哪里呢？这样做法的圣经根据在哪里？
这个现在已经可能不存在什么根据了。大家就是觉得，就是你信了一段时间，你比较了解了，你再去受洗， 可能会对你好，总比你糊糊涂涂的受洗，回头你再不信了，说你不信了，会那样会更不好嘛？那与其那样，不如
对你好，还是对教会好了？受洗是帮助你明白，还是你明白了以后才能受洗？这，哎呀，这个，哎，那你麻烦了，你这个跟蒙哥做节目就是有这种麻烦。你现在念神学院，将来你去服侍的时候，你要继续遵守这个规矩吗？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规矩是非常反对的。
有非常反对，还来念神学院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你将来怎么办啊？
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现在那个我的那个对吧，受洗的问题对吧？
好，
将来再说。
现在先饶你一次啊！好，继续讲。
啊，对，然后后来我就立马受洗了之后。啊，然后可能聊聊我妻子那块远了一点，就是受洗了之后，牧师立马就呼召我要不要侍奉主啊，搞神学院之类的，他希望我就是到教会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哎呦，
年轻嘛，然后
哦，你们这牧师还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啊！
但是当时3个月，然后去信主，然后受洗已经感觉是极限了，一下子问我要不要去侍奉，然后哎呀，这个好像压力有点大。然后
哦，你信主的时候有很大的体会吗？有很大的改变吗？
蒙哥这个改变是指哪一方面的？
就是说别人都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体会到，你从今以后是不一样的人了，要不然你们这个传道人怎么会这么积极，立刻要吸收你，让你参加共青团？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信主之前，整个生活是很黑暗的嘛，奔向一个黑暗的一个轨道的那种画面似的那种感觉。
信主之后呢？
整个人就平安了，就、
哦、信主之后整个人就平安。嗯，那好。
但是还是有一个道路的问题，就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自己会问自己啊，这一辈子会怎么走？这个道路通向哪？是黑暗的嘛？我信主，走向这项光明的大道。那我信主了，就是受洗的那一天，上午受完洗，下午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好，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后来怎么样了呢？
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可能在教会有一点参与，有点侍奉，牧师就问我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你们那个教会是少年轻人吗？少弟兄吗？还是怎么样？
现在如果回想起来的话，第一个可能教会里面确实年轻人比较少，第二个可能之前有出过传道人了。
你说很久没有出
过
传道人？哦，去上神学。哦，
上神学院这种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第三个可能是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教会马上要盖新教堂，会非常急缺传道人，可能所以这可能也是牧师的一个计划之内了。现在想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是时势造英雄是吧？那然后你就回到学校去了，然后你怎么样带你这个女朋友信主呢？咱们继续谈下去。
后来就是立马就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当然大学生就遇到一个找工作的
问
题，
对对对。
对，然后第二个牧师这个压力一下子加过来了，所有的这个压力就集中在一块儿。然后我当时也在想，到底是上神学院呢，还是去找工作呢？然后就问了一些人，可能一些姊妹给的建议是啊，你总得先吃饱饭吧，是不是？自己当时也觉得家里面可能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当时考神学院是不知道教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持，我认为这可能完全是一个自己的事，也应该是一个自己的事情。然后当时想到家里压力就很大，母亲可能对吧，所以当时就没有敢选择神学院这条路，我就相当于有点逃的意思了，像约拿逃的意思，我就逃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上班，去找工作。
是，
找工作就刚好跟我这个女朋友单位是一个单位，
找一个单位，
对，然后就碰到一起。当时完全没有想，哎呀，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在一起？好像完全没考虑这件事。
没有良心的定罪是吧？
现在想想是有过那个疑问的，因为当时教会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嘛。
嗯，
是吧？但是我记得好像听谁说还是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去传他嘛，你可以去让他去信嘛。
你那时候还没听我们节目吧？应该不是听蒙哥讲的吧？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这主要是。
但是我为这个事情也在祷告了，我就跟神说，这个如果这个人他是以后我定下来神给我那个妻子，那我们就在一块了，因为照着那个以后的那个状况，或者说当时没有想太多什么永恒里面的，就是按照以后的那个状况，他是我的妻子了，那我们就在一块。那如果他以后不是那个神所预定的妻子，那就不需要在一块，跟他现在信和不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因为他如果是我的妻子，他以后一定会信的嘛，就这个
理。你这种是糊里糊涂的婚姻命定论是吧？
类似是吧？我跟神的一个祷告就是，如果他不是了，就让我们分手好了。但是后来发现也没有分手的迹象。
你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子，天天跟她在一起，然后跟神说，他如果不是，你就让我们分手。这个蒙哥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回头把你的整段给你剪掉？这个迷惑人心的祷告，哎呦，反正你们就没分手是吧？那他对于信仰的态度怎么样？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传福音？什么时候带他去教会呢？
他对于信仰的态度其实，不抵抗，然后就是
抵抗有两种，一种是消极不抵抗，一种是积极不抵抗，就是故意不抵抗。
反正我印象最深的，现在记起来是这样的，就是他好像很早也知道我可能是信主了，然后是基督徒了，然后每次跟他讲关于信仰的事情，他不会抵触，他不会给情绪，或者是不会立马不听。但是他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啊，我是无神的，然后每次一听到他讲这个，我反而情绪起来了，那我就会跟他讲很多，然后每次讲完之后，他会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你讲的东西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讲话的这个态度和方式我不能接受。
这个女孩不错啊，你态度这么不好，他还说你讲的东西可以接受，那你觉得他真的听进去了吗？
可能当时甚至可能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们两个人情感中间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去考虑，可能当时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考虑的还是感情啊，甚至可能是生活啊，其他的一些方面。
这种没关系，你先讲啊，将来有机会我访问访问你太太，看看两边讲的话到底对得到一块儿，对不到一块儿。
估计可能很可能对不到一块儿。
所以你们认为这只是个话题就是了？那他什么时候才认真起来信主受洗呢？
我至少我一开始只是很认真的有向他传了，但是传了一段时间也确实就是没什么反应，后来我也挺失望的。然后那个时候第一年也可能因为他不信，所以工作也忙，我也没办法去教会，甚至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读圣经，我的信仰可能会一下好像跌入到一个低谷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记起来好像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跌到低谷嘛，然后我想起来，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看圣经，开始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已经开始去听世外桃源了。然后那个时候
谁告诉你去听这玩意儿的？
在网上一些帖子嘛，可能一些跟网上的一些基督徒在聊，然后刚好也碰到有人去说世外桃源的一个节目，然后把一个连接放那，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感觉哎还挺好，然后就一直在听，就听下来了。
你第一次听是我跟谁在做节目？
小贝啊，那个时候还
是、又是小贝，好好好。那后来呢？你怎么从这个低谷里面出来的呢？
低谷里面出来，开始慢慢跟他吵架了。开始就是，可能我开始花时间在圣经和听节目上，然后他就感觉不乐意，你不跟我聊，那是感觉就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摩擦就开始变多，摩擦变多可能就吵嘛，吵到最后可能就不吵了，就干脆就很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也觉得就是还是要先处理好人的关系，因为他也总是说我这个态度或者是说话语势不好，所以那个时候也渐渐也相当于跟自己赌气了，就把圣经先放下了，然后就先跟他把关系搞好，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年多的样子。但是从这段时间如果要说到他信主的话，这个就稍微有点远了，可能这段时间也慢慢的让他去接触一些信仰，也带他去教堂去过几次。他到他信主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不好的就是事情发生，就是他的弟弟突然有一次出了车祸，整个人一下子就不行了嘛，因为比较严重。知道消息的那天，然后我就带他祷告嘛，可能祷告之间他会得到一点安慰，祷告之后也听到一些关于他弟弟的一些比较好的消息，那一下子他的态度就突然会回转过来，会对这个信仰会产生一个好感。
那时候你还在你原来的大教会是吧？
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大教堂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东西，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 就处的整个生活状态就很黑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我带我妻子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家庭教会，所以也有一点家庭教会的经历。然后在那个家庭教会待了一个月之后，刚好那个家庭教会有一个受洗的培训，相当于慕道班嘛，一个月的时间，我妻子带就参加了。也就是说我妻子受洗从认识到信主也就两个月的时间，比我还快。
感谢主，那这样是挺好，都安排得很好。
然后他受洗是在长江里面受洗。
哇，
所以我也见识到了什么叫浸水。
你从前在教堂就是点点水就算了是吧？
对，点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点水和浸水应该无所谓，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信心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只是赶紧洗。
对你的信心没妨碍就是。
所以点水，然后我妻子就浸水。但是我妻子在受洗之后两天的时间，然后他弟弟也不行了。后来就
又不行，
就离开人世。
哦，真的、啊？
对，所以他弟弟这个事情，其实整体对我和我妻子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因为当然是希望一点神迹奇事。然后我妻子嘛，肯定更想不通了。他会说，那他弟弟以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他会想这种问题。我也为他弟弟的事情做很多努力啊，因为这两个月的时间，他弟弟一直是属于昏迷的状态，所以我也试着在他因为他撞到大脑了嘛。然后我在他昏迷的期间，甚至去到他耳边去说一些福音的事情，因为我希望他
重要。
当然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就是
一般来说他们是可以听到的，因为现在都这么说，就是听觉是最后消失的。别看一个人昏迷啊，你能够讲就尽量去跟他讲，绝对错不了。
后来他弟弟最后十天，他竟然就是他眼睛没有睁，但是他能说话了。
哦，能说话了。
现在想来可能是一个回光返照的这么一个老百姓的说法。我们以为他弟弟可能快好了嘛，结果说了十天话，就是虽然讲话里面还有点迷糊，但是说完话之后可能突然后面就不行了。
哦，
所以但是在他能说话的期间，我反而就是因为很多他周围的亲戚朋友在周围，我反而没有再跟他去说一些福音。现在想来也挺后悔的一件事情。
不过整个是在主的手中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既然主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你也跟他说了挺多的。
对，然后不管怎么说，我妻子反正因为他弟弟这件事情算是信主了，算是很艰难，有点像难产，真的是很难产。但是好歹算是信主了。然后后来我就把我原来的那份本职工作就辞掉了，找了一份其他的工作。然后我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自己家乡去，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停留了很长时间。我妻子她虽然信主了，但是她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要跟我回我这个老家去一起去生活，因为工作方面啊，生活方面的原因
是。
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妻子信主之后，我公司开始。我有一个出差的机会，长时间的在外面，就是暂时把我跟妻子对分开，然后这段时间就是还相对来说平和一点，我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去读经啊，去思想什么的。后来有一次机会，就是以公司调迁的机会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我先扎下来，对，然后我妻子她后来也同意跟我回去，然后。刚刚家里面也拆迁哦，那个时候终于有房子，一切都比较顺利，然后他就回来。我们就开始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妻子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去参与一些侍奉。参与侍奉之后，他的整个生命状态会增长的会很快。
是对的，对。你回到这个教会，就是原来牧师鼓励你去念神学的那个教会，是吧？
后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回到教会了嘛，那就开始。是全职侍奉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就是回到了这个教会，就是现在想来就是路要越来越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到了这个教会，但是是不是要全职侍奉，这成为一个问题。一开始我是回到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青年团契里面去侍奉。但问题是不是说只要在团契里面稍微侍奉一下就好了？就侍奉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对，心里面还是有催逼，那个催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跟我就是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一样，对，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很难受。然后我就开始跟牧师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以前不是有呼召嘛，现在我回来了，可不可以就是再继续全职侍奉的问题，我的内心状态。后来好像牧师就是好像把这茬事给忘了，这种感觉。 对，因为毕竟大概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而且你那时候就离开了，你没有你信主之后没在那留很久嘛，是吧？
对，我整体在我们教会待的时间不是非常长。
嗯，
所以牧师也说嘛，就是可能第一个你时间短不是很熟悉，第二个就是。
嗯，
他说可能我时间已经浪费了，可能觉得我年纪大。
年纪大
啊，这个我有。对，要不然那个时候已经是毕业了就可以。
嗯、
然后牧师可能就有一点就是想让我再等等。
嗯，然
后那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当成是就是牧师拒绝我在全职侍奉了。
嗯嗯嗯。
但是当时我这个全职侍奉的这个想法还是处于我个人的状态。
嗯，
那我后来又跟我妻子去讲这个事情。
嗯，
那他肯定一开始又是接受不了，因为但是现在想想也是挺理所当然的。他一路信主，然后回到我们城市，回到教会，再到全职侍奉，这个三级跳了，有点
对呀、
啊，
好不容易有点太平日子过了，怎么现在又来个事儿？
所以那段时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就先在教会侍奉。我第一份工作辞掉了嘛，然后有第二份工作回到了我原来这个城市。
嗯，
然后第二份工作辞掉也是为了我这个全职侍奉的事情，因为我想我要开始去全职侍奉。
嗯、
所以我需要把第二份工作辞掉。
嗯，
要不然我跟第一份工作一样，如果再做下去的话就做上去了，就是做到领导的位置就不能再这个。所以当时也是为了准备全职侍奉，就把第二份工作给辞掉了。
所以别人是要等着升迁，所以留在那个工作上。你是呢，怕升迁，就赶快把它辞了。
但是当时做到第三份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个等的状态，就是社交会做好准备，我妻子做好准备，我自己做好准备。时间相当于时间一到，我就可以去报名，然后去考试了。然后但是呢，就是牧师和我的妻子好像都不能答应这件事情。
嗯，
以至于好像我当时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有戏了。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呼召可能在我身上已经断掉了，我失去那个机会了。
嗯，那你当时你是心里面有主的话对你说呢，还是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做下去就是不舒服了，觉得这不是你应该在的地方？
是后者。
是后者。
完全就是对不舒服。就是做我也能做，但是我感觉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没有意义。
哦，
然后浪费时间，而且然后你接触到的人碰到的事跟我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你心里面会有很强的传福音的负担吗？你看到你周围的人还没有得救，你是怎么个想法呢？
这个感动好像是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有很强烈。
嗯，
但是确实那个在这个考虑到全职侍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块。
嗯，
所以后来我真正可以去全职侍奉的时候，又是有一个阿姨啊，就是去提醒我这句话，就是你以前是为了你自己心里面的平安啊，或者是催逼啊，要去上侍奉，但是你现在既然已经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你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这个神的意思能不能去满足，会有这样一个提醒。
哎，这个阿姨好啊。
嗯，对。
这提醒是很对的。
然后那半年时间就是为这个侍奉的事情去流泪嘛，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以后就这样，两面都不同意的话，那我只能就这样。所以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奔赴刑场，还是有一种反正就快不行的那种感觉。
嗯，
后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嘛，如果之前的时间是因为自己走差了路，
是
如果导致现在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责任也必须是我自己来承担。
嗯，
那么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走其他的路，反正这辈子一定是要去侍奉神的，是定下来的。
嗯，
那么到底怎么侍奉，那就再随神的意思去做。嗯，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相当于顺服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就
是
去好好准备好好工作，然后去像普通的弟兄姊妹那样去做一个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的这样一个生活。
是
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的心境开始平静下来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我公司的那个老板他主动找到我，他认为我这个人不符合他们的公司的文化，要辞退我。
要辞退你。好。
因为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平静，然后有点开心啊。
嗯，
因为我刚刚准备说我要顺服这个环境，那我不可能再主动辞职了，结果老板自己找我要把我辞退掉。
嗯嗯，
我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回家， 妻子也找我聊天，
嗯，
就说如果我确实是要去全职侍奉的话，那就他愿意去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去愿意去答应我了，是这样的。
你这个妻子也是好姐妹啊，这不容易啊。
嗯，对，然后哦，后来跟他聊过，他自己的话讲，他把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告诉我了嘛，
嗯，
就是说他在那段时间也看到我个人非常的就是。阴沉低暗，也不开心，整天拉这个脸，
很爱你，
然后他就跟神做了祷告，他说如果他的弟兄确实是要相当于走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嘛，那就求神去开这个道路，然后好像说也愿意去顺服这个决定啊，然后他也觉得很奇妙，刚做完那个祷告，然后第二天就事情就成了，
第二天就失业了。
对，然后我一听到我妻子的这个就相当于同意了，我很开心啊，我就立马拿了这个去找牧师了，我就说我
再去找牧师。
对，然后其实我之前跟牧师发了一条短信，就是认真的跟他说了，就是侍奉的这个问题。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确实是我没有资格了，或者是浪费时间了，那就算了。但是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如果神的呼召还在的话，那就请牧师纪念我嘛，纪念我的意思。
唯民是问是吧？
然后牧师看到这个话之后，可能就觉得我还挺认真的，然后他又希望找我去聊聊天，看看我的状态，然后就把我妻子也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跟他一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了，那就成了，然后让我准备准备，然后准备到时候去申请报名嘛。那个时候离报名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工作全部就也没有工作了，然后就开始踏踏实实预备考试。然后再教会释放这个样子。
考试考什么呢？
像我这种插班生，他分四门，第一个是基督教基础知识，第二门是政治，第三门是语文，第四门是英语。如果是本科生的话，他还差一门历史。
因为你已经是大学毕业了，所以他让你变成插班，是不是？
就说我有这个资格去考插班，但是这个政策也是神学院就是近两年才提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原来只能是从本一开始念。
所以你们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就是高中毕业去念的？
高中毕业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去念的，但是按照这个它章程上的要求，其实教会里面侍奉一年的时间，就是如果你高中毕业，你不能是应届生去考，你要在教会侍奉一年，但是我不知道各个教会对这一点到底就是实施的怎么样，反正这个是两会主席说了算的。
嗯，像你进去以后，你看见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怎么样？都年纪多大的呢？
高中刚毕业。
高中刚毕业。
非常小。
嗯，那你这个，哎，你这个从旁边看一看，你觉得他们来到底是很清楚的有一个主的呼召呢，这个当然判断觉得很危险啊，还是说现在其实做传道人也是个出路？
对，现在做传道人也是个出路，至少我看起来就是还是太年轻了，然后可能他也确实是有呼召，但是他们的这种呼召可能到我目前为止经历来说都是那种哈拿的呼召，算不算这个名词可不可以用？
什么叫哈拿的呼召？
就是他们的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我要奉献，把他奉献给他，然后这个孩子从小身上就背着这个重担，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认为是他背离了当时他母亲的这个意愿，以至于他生活中会有一些不顺或者是主的一些管教，那么他想来想去，还是回来去做神的这个去服侍神，这个样
这样
会有这样的一个。
那他们的母亲就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以前许的这个愿是吧？
对，
那当然跟个人的情况跟当时教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是40年以前的母亲呢，那可能跟20年以前的母亲两代的哈拿恐怕又有水平上的不同。不过这样去服侍是有相当危险的，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父母亲是牧师，顺其自然的也必须就是
走这条路，
大多数情况应该走这条路。像我们这种属于第一代的基督徒的，我碰到了相对来说数量应该会少一点，因为第一代基督徒我自己一路走过来，这个阻力确实是非常的大，然后还要花时间去读书，还交学费，压力非常大。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在里面有没有碰到知音呢？像蒙哥碰见小贝这样子，反面知音也可以算。
目前为止是没有碰到。
哎呦，那是个问题了。反正这个话题蒙哥很有兴趣。那你们要考这个政治的时候是考什么？跟一般高考的政治一样，还是要考这个宗教政策啊这一类的东西？
跟那个高考的时候差不多。
啊，差不多。
对，
基督教的基础知识这个其实不难嘛，是不是？他考的应该。这题目应该是不会很难的，
大概就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知识抽出来，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最基本的知识，它到后面可能会考一些神学的内容
啊，神学的内容，那像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神学的内容是这个丁光训神学呢，还是这种马丁路德神学呢？是哪一种的内容呢？
基督教的这个神学，他之前考过很多届以前的这个师兄们吧，算是跟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丁光训的这个文集是必须要全部背下来了，
哦，这么严重啊？
很严格的。然后到丁光训主教去世之后，
所以你们里面倒是没有什么要你背着良心去答的题目，就是
因为一二年以后丁主教就去世了嘛。不会再有这种规定了。
那有没有人考这些试考不上了？还是神学院很容易考，一考就进去？
很多人考不上，其实题目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像我对我们来说，因为长时间其实已经脱离校园了，很多像政治这方面的东西就已经不会去写了。然后，但是学校其实考试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它不是严格按照分数去录取的。我们学校所有的分数它是隐藏的，实际上在录取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为的调整，它可能会按照地区去进行调整。比方说，如果你这个地区考的人太多，那即使你们考的都很好，它不一定会录。但是有些地区如果就那么一个人，他考的可能再差，学校也可能会跟他录。然后学校每年。对，学校会每年按照这个不同省份配比啊，所以它里面这个人为调整的这个动作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是从浙江去就很难，你要是这个新疆的话呢，那就考上的几率就很大，是不是？
学校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疆的。
那这样你就入学了，你的妻子呢也都觉得这是主的带领。
对。
那挺好啊。你当时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还特别说问问你妻子的情况，结果他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呐，啊，哎呀，真是个好姐妹。
所以蒙哥千万不能找他来录节目，这个会后路可能
就是这样才叫他上节目。那到目前为止你的体会怎么样？你觉得这些东西他对你的帮助或者他对你的影响有哪一些呢？
其实刚刚蒙哥也问了一个问题，在学校里面有没有知音啊？来到这个学校里面，可能第一个大家都是想侍奉的，但是怎么样去学习，那好像来到这个院子里面只能去学神学，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把神学当得很真？其实不是的，其实我看得出来，即使很多人他在认真学这个神学里面的东西，他不一定把这个东西当真。
那他要干啥？
他也知道这里面有一些人的东西在里面很掺杂的，但是呢，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觉得他既然掺杂了，我有这个能力把它分辨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有办法去建立一套我自己的神学。
哦，
那这个说法也是学校的老师非常去提倡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神学。然后
就是怕人的这个东西。
对，然后其实对于那些不是非常很看重神学的人，其实他们心里面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对，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在现实的状况里面找不到其他那些对的东西，所以用四个字概括叫谬胜于无啊，他宁愿就是先抓着这个神学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也不会说去完全的放弃掉，那最极端的可能就是我这一类，是吧？
最极端
就是我清晰的记得我刚进学校第一个月啊，整个人就是状态非常的紧绷啊，我所有这些神学课程一下子就是压过来了，我要去怎么去处理这些信息吧。那如果一旦处理不好的话，让他进了我的心窍，就是很容易去产生一些影响。其实所有的神学生，刚进校园的时候，有一个最危险的课程就是圣经神学课程。
哦，真的？最危险的反而是圣经神学。
对，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会看来这个东西是，他会认为自己是最抠住神的话，去最亲近神的话一门课程。但实际上这个是最危险的一门课程，因为所有的解释全部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神学基础之上。但是他们对神的话的那个解释，他是用一套理性的、科学的、文学的、历史的一些方法，去用不同的餐刀啊，去解剖神的话。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一句话拿出来之后，他立马会反映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是不是原文的原来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经，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这个圣经它在原文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现在读的和合本圣经到底符不符合原文的意思， 基本上和合本圣经在圣经神学老师的眼里面不是太有价值的，应该可以这样说。
嗯，
他们非常看重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这样的一个原文、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在上神学之前的一些基本的关于基督教的一些常识观念也好，来到这里会被批得体无完肤、
嗯、
然后、啊、然后对，
你不能随便露出你这个武功的路数，是不是？
对，你讲一个什么东西他会立马告诉你，嗯，你所说的圣经可能都不是真正原来的圣经，到底是不是这个作者写的都很质疑，那作者到底是怎么写的，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意思在里边，然后还要去考据考察讲一些原文，反正整个这一套弄下来之后，你会觉得确实他是非常讲理性讲逻辑，但是达到了最后弄一个效果，就是我面前的这本和合本圣经我已经不可靠了，已经信不了了，就是我能看得出来的基本上是这个效果，就是我能看得到的文字是已经不可信了。
乖乖，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去找到那个可信的东西，首先你得抓住原文，对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第二个你得有一定的这个圣经方法，他们的那套方法，当然第三个你得去参考那些权威，比如说教父们的一些说法、
嗯、
神学家的一些说法，当然第三个可能他们也不一定特别去赞同，但是前两个 是很重视的
必要条件。那你觉得像这样一堂课上下来，在你的同学之中被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念所牢笼的有多少人呢？比例上来讲，
我觉得毕竟大家还是信徒嘛，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里面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嗯，
就是你打心里面会觉得哎有点怪怪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哎，他讲的东西好像都挺有理的嘛，用脑子一想都挺有理的，你都找不出什么方法去反驳他，
嗯，
那可能时间上长了之后确实是虽然不信，但是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你会在他今后的这种查经或者是在他的这个讲道之中能看出这种课程对他的这个信仰的影响。
那你有没有稍微打听一下像你们这些的师父啊，来教导神仆人的耶先生、喜先生、别太太们什么背景啊？
要去国外留过学的，喝过洋墨水的，
从外邦神学院许配进来的，
至少是要在这个国外就是留学的博士以上的学历才能回来。
至于他们留学的那些神学院到底是我们所说的不信派、自由派还是福音派，就你也搞不清楚了。
国外的神学院怎么会差，是不是？
哦，是是是，明白了。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遇见这种像这种亚哈王的家宰这一类的老师呢？
基本上所有的老师他肯定神学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你不肯定这个他没有办法在这里教学。
嗯，
但是不同的老师他是不是会对教会侍奉会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其实也是的，但是我听他们言语之间其实所有的东西还是会从自己的观念里面出来，没有办法跟这个东西隔离的。
嗯，
只是我们的老师也有不同的派别，这个确实是这样。
但他们没有人真的以为说这套东西是有害的。
那肯定不会，他们都是教神学的。
那你们学神学的人有没有人认为说这些东西是对将来中国教会有很大危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不会，顶多就会觉得对这里面确实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我只要把它给分辨出来，
哦，
取其精华就可以了。建立自己的神学嘛，大家都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走的。
那
你如果完全抵制神学，就是觉得东西不好了，基本上也不会去来这里去上学的。我是属于，
你别说了，你别说，咱们大概明白就行。
当然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这个还是要说一下。
嗯，
因为确实我没有深入到这里面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也不了解，我也懒得去插到里面去。
其实神学院多少都要教一些类似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得去读一读，你总得了解历史，了解别人在说什么嘛。但是真正把这些东西作为培育主工人的主要教材，这哎呀，反正祖国前途一片大好，教会前途一片大好。那你们在里边查不查圣经？
大家认为查圣经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课，那既然它是基本功课，那就是在你课程以外你自己要去下功夫去做的事情。要不然你来神学院干嘛呢？你是来学神学的。
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哎呦，你觉得怎么样？你在这边给我们开点神学课也可以啊。
教不了。跟蒙哥露个底，确实是不是好学生，上课都干自己的事情。老师讲的东西第一个确实是听不懂，第二个也不想听。
听不懂就在这里论断你所不知道的。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一起再查查经嘛，我们回到圣经的基本功夫嘛，然后你可以不时跟我们讲讲你在里面听到的新鲜事，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啊。蒙哥现在有好几件事情需要做，有一个呢就是我那时候跟陆家讲呢，我要把几个福音书拿起来好好的比一比，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书信里面像以弗所书啊或者罗马书啊这些东西仔细的查一查，这两个里面你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啊？
两个都挺感兴趣的。
两个都挺感兴趣的。
前者吧。
前者是吧，那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工作，这挺好。这工作一点都不难，但是很费时间，因为你要把三个福音书呢摆在一块儿啊，到底哪个说了哪个，这个跟那个的关系可能是什么。
是不包括约翰的是吧？
因为约翰所讲的东西大致不一样，当然讲到一样的东西就也包括在里边，因为约翰比较简单，一定是最后做的补充嘛。老约翰大概知道至少这三本福音书讲一些什么，那里面没有讲的东西他要把它讲出来。
我大概读了那个使徒书信、律法、先知书，然后我最近的读经计划也确实是要把这个福音书把它就是读一读。
那好啊，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开始啦。现在我们大致上这么说的，就是路加是在马太、马可之后嘛，所以路加他收的一些资料，马太、马可没有在里边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值得我们特别去注意。那路加又说他是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啊，表示呢他是很谨慎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好医生。至于马太、马可，我在节目里也说了，我做的假设呢就是马可福音是给外邦人的，而且是呢就是为了传道的时候方便带着走的精简本啊。那马太福音呢，可能是斯蒂凡事件四散之后呢，使徒在耶路撒冷就立刻面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在那以前就发现需要做，因为第一重要就是耶稣到底他传道的时候讲了一些什么，对不对？那这十二个使徒不能各讲各的，你怎么样每个人的记忆力会有点不一样，一定需要一个标准教本嘛。那这个标准教本在当时来讲又完全是针对犹太人，并没有考虑外邦人在里边，只是这个写下来固然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完善，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讲呢，是不是有一些别的问题、别的考虑在里边？如果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尤其他们以后要往各地去了，到马可在记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第二代的基督徒了，那时候可能彼得老了啊，我不太同意这些神学家的讲法，就是彼得要死啦，在罗马什么什么的给马可讲，我觉得这些都是没做过工的人才会这么讲。你在做工的人一定面临这个问题嘛，我需要福音书，我需要标准教材，是不是？那马可就可能是那个时候受命所去编的一个精简本，然后彼得老兄又在他旁边，所以有一些的细节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呢，是好像彼得补充进去的。那路加就再有一些别的补充，是当时他从还活着的这些的门徒里面能够打听到的，或者也许当时还有一些零散的别的记载，再把它更完善一点。所以这是蒙哥基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是对是错呢？值得把它好好的，至少对我来说值得，对不对？因为我也得有这种什么啊？你们刚才怎么讲的？你们要有自己的神学是吧？好了。所以我想把这个工作做一做。那有人陪我做总是好嘛？因为你每次读一样的福音书啊，读一遍再一遍，有时候你会读到没东西读了。那这样子做一做呢，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角度的看见。那我们就再说了，我们就今天先谈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卫弟兄，冒着生命的危险，生命的危险，服侍前途的危险，上来给我们做节目。大卫也好，小卫也好，这节目十分开胃。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送扬，所有星星齐声说。